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9月30号上午啊，在旧金山的中领馆前呢，有不同族裔的啊很多人聚集在那里，他们不是为了庆祝，而是为了抗议啊，中共持续74年的暴政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9月30号当天啊，中国大陆呢就是11啊这个中共政权所庆祝的这个所谓的国庆节。那么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啊，我们的这个1400的主持人也是记者石头呢，是去进行了采访啊。那么根据石头跟我们进行的一个现场反馈和描述呢，我们是看到啊，有几百名来自不同族裔的抗议者啊，高举着他们的旗帜，一同聚在旧金山的中领馆前，谴责中共的这个集权暴政。那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呢，是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方正先生，他主要指出呢，在74年前的啊今天啊，就是活动的当天10月1号啊，中共这个非法组织呢是窃取了中国的政权，给中华大地的十几亿人民以及周边的藏人维吾尔同胞呢带来了无数的灾难。而且他认为虽然中共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一点也不中华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到中国领事馆来，就是要表达抗议，表示我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认为从10月1号1949年的10月1号开始，就是中华民族的苦难日，我们称为是国殇日，因为从那一天开始，中共窃取了中华大地，窃取了中国这个政权，给十几亿的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所以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我们没有一天是承认它的，因为它是个非法政权，它既不中国也不人民，更不共和。为什么说它不中国？因为它从根本上，这个黄俄的共产党政权就把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给摧毁殆尽，所以它根本不能代表我们中国，更不能代表我们中华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它不人民是因为它就是一个非法的黑帮政权，它从来没有一天得到过人民的授权，它至今是一个独裁的，所以它不能代表人民，它更不是一个共和国的体制。因为我们知道中共的一党独裁，包括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独裁，完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独裁的封建王朝制的这么一个国家，它不是一个共和国，所以它不是我们称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一天都不能承认这么一个非法的国家。所以今天在这里很高兴有这么多族裔的人啊，包括周边国家的人，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意识到了中共国，就是中共这个非法的政权存在的一天，就是咱们远东大地十几亿人民苦难的一天，也会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带来灾难的一天。我们香港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台湾中共正想摇摇欲试的去攻占台湾这个民主政权，还对其他周边国家也形成非常多的威胁。所以我们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清楚的要意识到，中共政权一天不垮台，世界没有一天和平，人民没有一天的人权得到保障。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很高兴有这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跟各族裔的同胞在一起，我们向世界人民发出一个共同的呼吁，就是中共不等于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所以请大家分清楚，我们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们要摧毁这个中共，摧毁中共这个政权。经济状况是越来越差，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共这个非法政权，这么一个黑帮的利益集团，他只会考虑他们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从来没有把中国老百姓的生计民生放在首位，所以他经济的垮台是必然的，是必然的。人民老百姓一定会用脚，会做出人民的选择。现在这么多所谓润，是吧？这么躺平走线，已经用事实表达了我们不对这个政权抱有任何的希望。我想下一步就是我们的人民会觉醒，会推翻这个政权。我们希望这一刻早日到来，一定会到来。
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先生啊，在这个9月30号抗议中国中共暴政啊持续74年的这个中领馆活动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候所讲的。那么这个方正先生呢，或许您也知道啊，他其实本人也是中共暴政的一个直接的受害人啊，在8964爆发这个就是中共对学生镇压的同时呢，他失去了双腿啊，所以他自己本人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包括这个六四事件啊，这个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中共军队的枪口对准无辜的学生市民的时候，也是让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政权的残暴和无情啊。那在那之后呢，这个又其实都间接的引发了这个东欧苏联解体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这一天啊，9月30号中国大陆10月1号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哈，叫做国殇日。那么其实除了这个方正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呢，还有另外一个抗议的活动主办方是香港人会馆啊。香港人会馆的代表 Bruce 表示啊，他说其实中共他的这个暴政呢，不仅是对国内，对亚洲国家，特别是对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的行为呢，也是非常残暴和无理的。作为香港人啊，他就讲说中共为了巩固政权呢，是把他所有不爱听的声音都给消灭了，把他不喜欢的人呢通通都关了起来。那 Bruce 还谈到啊，就举例说像是这个壹传媒的创始人黎智英啊，到现在已经被关了1000天了啊，就是到10月1号那天满整整满1000天，国际人权团体呢都在为他发声啊，所以他们今天在那一天活动当天呢去中领馆，也是在为了黎智英而声援啊，其实同样呢，在那一天的活动当中有非常非常多这个旧金山湾区的社团到现场支持哈，还有是来自五洲洪门志工堂的盟主赵炳贤先生哈，也特别到现场致辞发言。那他说呢，这个之所以来到中领馆哈，当然也是想要跟其他人一样悼念这个十一国殇日，同时呢为中共政权下失去丧失生命的千万人来进行哀悼啊。他说现在74年已经过去了，这个政权呢没有为中国人谋求福祉，只带来了血海和这个泪海啊，血河和泪海。同时他也对于香港之前的青年抗争者呢表示赞同，他认为说香港的青年呢本着一种共同意识和民族使命感，为了捍卫当地的民主自由站在前线是非常的奋勇啊，他们为反对港共和背后的这个中共呢是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他也谈到说像是10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啊，跟这很类似，也激发了学生们以外抗强权内除恶贼的口号在北京向北洋政府发起了抗议哈。但是呢当年没有学生受到任何攻击，最后是以和平终结的。可是反观今天呢，他举例说共产党啊是丧心病狂，真的在草菅人命啊。他在他看来说中共这个自从窃取政权以来呢，是导致文明的倒退，功利主义啊姑息主义贯天，历史呢也再无荣光，所以他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悲剧啊，也是全世界的悲剧。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集会上我们还看到啊，有来自中国大陆啊陕西的小伙子他的名字音译叫做19峰啊，才30多岁啊，曾经在大陆西部证券公司的基建部门工作。那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是特别谈到了啊，尤其是最近大家也关注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巨头啊恒大房产危机啊，尤其是他这个老总还被抓了嘛，曾经一度风光无两的中国首富哈，现在也是这个深陷监狱当中。那他就说啊，这个恒大房产危机给他们当地啊陕西的老百姓是带来了非常非常深重的苦难，这也是中共暴政啊所带来的一个悲剧啊。他举例说，就他的亲朋好友以前的同事全都买了恒大的房子啊，有买3期4期的啊，每户面积都在100到150平方米，结果那些楼盘呢现在全停摆了，首付几十万啊，血本无归。虽然当地的这个所谓的街道办、区政府说会处理，但是呢完全都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老百姓呢去政府去上访，工作人员有都特别冷漠爱答不理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 对于他所描述，他说在陕西当地的老百姓啊，等了五六年甚至七八年都没看到房子在施工。可是呢，有些人啊，因为他这个房子，他家贷款还要付，你拿不到房子，可是他为了维护一个好的信用，怕以后买不到房子，很多人还在省吃俭用的给银行付按揭啊，但是也有人实在是付不起了，这个给烂尾楼或者说根本就看不见影的，未来都不知道这房子能不能拿到的，大家实在是支付不了的，那么也就是很无奈的就不付了。但是不付呢，那你信用就坏了哈。所以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像他所说的这些呢，你在国内是完全听不到看不到的啊，只有当事人亲历者才知道其中的苦痛。对于恒大所带来危机和负面的影响呢，是完全被中共封锁的。所以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希望人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能够看到中共政权哈，真正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活动刚才说了是有多族裔来参加的啊，不光是华人。那么还有呢，在现场啊，我们的记者也注意到了啊，有一位金发的啊，这个白人的中年女性哈，她的名字呢叫做 Valerie Sampson。其实呢，经过接触之后，我们知道了啊，她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中文名字，叫做赛颂飞。之前呢，我们的主持人子涵啊，也有在不同的活动当中接触采访过他啊，他呢在1988年的时候曾经拿到美国一个基金会的奖学金，去中国北京中央学院啊去学习民族音乐。但是呢当时那个时候不久啊，他到中国之后呢就爆发了8964学生运动。那这个赛颂飞呢，他就拿起他的摄像机啊，拍摄下了他能经历到所看到的整个的过程，包括啊后来发生的六四血腥屠杀的现场。那么在今年纪念六四二十周年之前的前夕哈，特别用他的素材呢又制成了2个小时的一个纪录片，就叫做天安门1989啊，那这也是目前最详实的记录八九学生运动的一部影片哈。那么在现场呢，我们碰到赛颂飞的时候呢，他也跟我们讲了他怎么看待啊，包括他为什么自己也站出来去抗议中共的暴政。首先他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听起来很美，但实际呢并不是这样。我们来听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 sounds beautiful, it sounds wonderful, but what is it now? It is not for the people, it is for the leadership. And it is, it reaches not just within China, but it reaches here into this country too, because there are teachers in Berkeley afraid to say things in their classes because they know word will get back, they will be punished or their families.
那么赛颂飞就说哈，他说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听起来多美啊，很美好，但他现在是什么呢？他根本就不为人民服务，他只为他的领导阶层服务。他就举例说，你看现在啊，哪怕是在 Berkeley 的一些老师，他们都不敢在课堂上随便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如果说错话的话被传出去啊，会受到中共的惩罚，他们的家人呢也会受惩罚。他说这就是恐吓呀，他虽然令人愤慨，但是呢他说这不是什么中共的新手段啊，中共在全世界都在这么做，所以他说呢，中共的这种恶行呢，必须要停止，必须啊，真正要让它停止。同时呢，他也对于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的震惊。他举例说，他没有办法相信哈，一个自称有宪法、有法律的国家，他指的中共啊，会对香港做出现在这样的事情。他说，虽然你看中共签了一些什么条约，但是呢，却根本就不履行，破坏香港的民主法治啊。而且中共的叙事常常说啊，你看你们美国，你们也很乱呢。赛颂飞是这么回应的啊，他说是我们美国呢也很混乱，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但是呢我们是民主的国家啊，民主的国家虽然发生混乱，并不总是去能够实践这个民主理想所想达到的目的，但是他说至少我们是开放的，而这种开放性啊，正是民主制度所依赖的啊，人民需要这种开放性。可是在中国呢，因为中共的这种暴政的掌控，这种开放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啊。他说你再也看不到当年像1989年的时候学生那种抗议了啊。他说非常，这一点让他感到非常的痛心和不安。同时呢，他也希望提醒他，希望通过他的发声让我们明白啊，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啊，就是经历中共的暴政，而是他的这个中共暴政的影响呢是在全世界的啊。 我们继续来听。
I am very distressed and very disturbed, and I wish more people would understand what's at stake here. It's not just China, it's the whole world. You know, look at history. Problems now go around the world much faster than before. We have the internet, we have satellites, we have all kinds of advanced weapons. It's far more dangerous, and it's very frightening. I don't even have to talk about climate change. This is worse.
赛松飞说，希望我们更多人呢能明白啊中共所带来的利害关系。他说这不仅是中共危害中国，而是整个世界啊。他说你看历史包括现在中共的这种就是渗透传播啊非常非常的快啊，因为现在有互联网，有卫星，各种先进武器啊，现在中共带来的危险呢是更多了，也更加可怕了啊。他说他现在他就别谈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啊，他认为这背后呢也有中共渗透影响和别有用心的因素在哈。所以这是作为一个亲历了8964，见证了中共暴政残酷一个这个亲历者的美国人哈，他所谈，那他说的观点呢，那也希望对您哈有所启发，能引发您的思考啊。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呢带您关注哈南湾同乡会哈在过去周末的一个活动，马上回来。